慈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拯救了我们的灵魂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伟大的使命。今天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一个大使命基督徒，让每一个人都肩负这样的一个使命，去让万民做你的门徒。愿这样一个命令深深地感动我们每一个人，愿今天下午你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我们需要再一次被你的爱所激励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他在被钉十字架前的第一个晚上已经对门徒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我们已经从我们的神，从耶稣基督接受了传福音的使命。不管你意识到这点没有，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使命。使徒保罗对这点非常清楚，因为他说，神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所以保罗又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一个基督徒不传福音，你就有祸了，你就很危险了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要传福音？传福音是别人的事情，是宣教士的事情，是牧师的事情，是那些传道人的事情。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，是耶稣亲自交给我们，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。我们做基督徒做什么呢？我们做基督徒就是做天国的大使，我们代表天国，我们就要传扬天国的消息。一个大使不介绍自己国家的情况，这个大使是不称职的。一个基督徒不传扬天国的福音，这个基督徒就有祸了。从前有一个妇女，她信了耶稣，很高兴，得救了。后来她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里有一位传道人去探访她，看见这个妇女很忧愁。哎呀，传道人就问她说，信耶稣有平安喜乐，你怎么很忧愁呢？这位妇女说，我是得救了，我将来一定到天堂，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带领过一个人悔改成为基督徒，将来我两手空空，怎么见主呢？那个传道人说，这样吧，把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写成一首诗，然后把这首诗谱成曲子，我们给教会的人来唱，当教会的人唱了以后，他们被感动，那些人去传福音，将来这些传福音这个领人归主的那些果子就归在你的身上。这个妇女说，很好，请你赶快写下。她不久都离开世界。这个传道人就把这个妇女所讲的这段话写成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就是叫《岂可空手回天父》。这歌词这样写的，他说，主若今日接我灵魂，我能坦然见他否？唯灵一人 来跪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父？这首歌感动了多少人？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的祖父最喜欢唱的就是这首歌。他那个时候年纪就很大了，他也感受到两手空空，无法去建筑。我们本来见天父，我们是很高兴，到天堂去，我们是很高兴的，是快乐的。但是两手空空的回天家，你能够坦然建筑吗？但愿这首歌今天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大使命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。怎么样能够承担这个大使命呢？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确实知道你自己是得救的，要帮助别的人接受罪的赦免，你必须对自己罪的赦免确信不疑。保罗曾经是一个亵渎神、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但是他坦然无惧地传讲赦免的信息，因为他确实地知道自己的罪已经得了赦免。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这样说：我还蒙了怜悯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说基督已经使他成为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一个结果。他说，他肯定地说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知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要传讲得救的信息，你首先自己要得救。你要传讲得救的确据，你自己要确实知道你是被得救的。就像保罗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耶稣曾经两次呼召他的门徒彼得和安德烈，第一次是呼召他们得救，第二次是呼召他们出来做得人的渔夫。这两个人本来都是打鱼的，是一个很普通的，没有口才，没有这个什么特殊的技能的一个普通人。耶稣第二次呼召他要出来做得人的渔夫，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从基督。基督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叫他们成为一个成功的渔夫。他们跟从基督，不单是在肉身上接近耶稣，而且是在心灵上接近。他们要学习效法基督的心情，他们的目的要成为一个见证人，要改变自己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比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事重要。今天我们传讲福音，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啊，我们要讲，我们要在台上要讲很多，要会唱，就像刚才会唱给我一颗中国心。更重要的不是讲，不是唱，更重要的是活出跟从基督的一个见证。我们就好像彼得和安德烈，我们没有口才，我们没有智慧和聪明，不要让口才，不要让那个聪明来代替真正的属灵的品格。门徒跟从耶稣就是要学习耶稣的榜样，一个得人的人对自己的得救要清楚，对自己的信心要坚定。如果你自己的信心都很动摇，你说我到底信了没有，自己都不清楚，你就不可能得人。这是承担大使命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对基督的爱。 当我们完全明白基督从祸坑里、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是成了一个何等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像很多歌词那样说，他爱我如此至深，我怎能不爱他。大卫最体会这句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刻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大卫的心刻想神。哎呀，每当我读到这句时候，我不需要大卫讲更多的话。一个这么渴慕神的人，他本身就在讲话，他本身就在做见证，告诉周围的人这位神是多么的可爱。今天有很多人是想得人的，是想领人归主的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只是想完成一个使命，我们是教会的人数增加，而不是对神的一个献身，对这位主爱我们的主，对这位赐给我们恩典的主一个献身。所以有人这样说，一个常常与主单独在一起的人，他一定会常常到大街小巷上去领人归主。一个持久的献身的生活，就是不断得人的那这个人的特点。一个传福音人的生活，就是要不断地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人数不断地增加，为什么他们会增加呢？就是因为那些周围的人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周围的人有没有认出你来？你是跟过耶稣的。跟从耶稣的人是无法隐藏，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见证。彼得在中午12点上房顶去祷告，彼得约翰在下午3点祷告的时候到圣殿去，保罗希拉在半夜的时候唱歌祷告赞美神。这些人爱耶稣，他们花许多的时间和神在一起，结果就成为一个非常有成功的一个得人的渔夫。你是不是渴望单独与主在一起？你是不是常常与主有祷告的生活、敬拜的生活，思想他的话语，表达对他的爱？这就是得人的基础，基督的爱激励保罗，使保罗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对基督的爱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要放下自己，要完全。第一，首先要放弃自己的意志。所以门徒跟随耶稣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第二，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身体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最后他们放弃一切。刚才我们听到 Alan 罗的见证，我听了很受感动。他是一个很好的学生，听他妈妈介绍，他在大学里，他在中学就是一个很出类的一个学生，所以他只读了2年的中学，他就可以进到这个特殊的班。他是一位优秀的学生，他在大学里也是一位优秀的大学生，他出来可以找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他可以赚很多钱。但是他把这些献上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，他献上了自己的青春，他为了耶稣，他献上了自己的身体。5年过去了，不容易啊！这5年的时间，听说他还要再继续另外一个5年。 保罗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。为什么会这样的献身呢？为什么会为耶稣放弃这么多呢？就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宝贝。第三个条件，要承担这个大使命，要深切了解人类世上的痛苦，要得人，你必须要知道人需要救赎。我们必须明白人犯罪的结果就是完全与神隔绝，进入永远的地狱。人心是非常诡诈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他的每一个想法，每一个行为都是自私的、骄傲的、违背神的。在外表看来，罪人好像也是穿得很神气，是很良善，但是在神的眼光里来看，在创世纪第六章，神的眼光他看到的人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所以保罗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保罗的话这么样的肯定，对这个真理不管你怎么样强调也不过分，我们对他必须坚信不疑，千万不要低估。由于人的罪恶，他与他的创造的神隔绝，罪人死后将永远的与神隔绝，有审判，有火炉等待他们，地狱是永远的。耶稣说这些人要到永刑里去。神告诉我们在启示录说，没有悔改的罪人，他们要在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昼夜不得安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你深深的知道罪人世上的痛苦，你才能承担这个大事。第四个条件，你要有一个热爱灵魂的心，对灵魂盼望人得救的心，这是我们一个承担大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。你的心里要火热呢，你真正要感受到这些灵魂的宝贝。整部圣经里面的神的所有的用人，先知、祭司，神所差遣的使徒，他们不仅明白人与神隔绝的被可悲的地位，他们还有那种怜悯的心，所以能够产生行动。耶利米在旧约被称为一个痛苦的先知，他怎么说？他哭着说，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新约里面的保罗，他说他昼夜不住的流泪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忧愁、他的忧虑，他为百姓忧。他在罗马书这样说，为我弟兄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哎呀，保罗为灵魂啊，那种爱，那种火热。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，他充满了一颗怜悯的心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他看见寡妇就怜悯他，他看到耶路撒冷城，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什么叫怜悯？怜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同受苦。耶稣和他的追随者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要一同分担 大家心灵当中受到那个罪的重担，只有救恩才能够解除他们的悲痛。我们必须与周围没有得救的人一同受苦。我记得我自己出来传道，那是在1992年的时候，我去了芝加哥一个冬令会，在这个会上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整个一个大旅馆，全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么多的人，他们需要信仰，他们需要救恩，他们虽然得到了好的学业，他们有了这个很高的学位，但是他们的心灵好痛苦，他们的心灵好空虚。记得有一位姐妹坐在我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她给我讲这句话，她说，你看看上面讲到的那些人，他们全部是中国大陆来的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哎呀，我听，我当时给她讲呆掉了。我跟他们同生同长，我知道他们的语言，我跟他们有同样的背景，我为什么不出来？回来以后我就决定考托福，重新进神学院。对灵魂那种爱，对灵魂那种怜悯，在得人，我们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，眼泪是很重要的，眼泪是真诚的爱不可缺少的一个证据。所以圣经说，流泪撒种的便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方法都不行的时候，很多方法都用尽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怜悯的眼泪能融化刚硬的心。当你与他一起流泪，当你陪伴着他，跟他一同受苦的时候，他能体会到你那种爱。最后，完成大使命的保证。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有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这个去不是叫我们孤军作战，不叫我们单枪匹马的去为神做。我们看看今天宣教士，有的人看看钱也没有，是吧？这个学问也不多，办法也不多，年纪很轻，好像很危险的跑到一个远方，跑到一个这个外国去传福音，显得好可怜。有时候传了半天也没有多少人相信，很多人都冷淡了，心里冷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不要害怕。在这个大使命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保证，那就是说你们去。为什么你们要去呢？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里，所以耶稣说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不是你一个人去，耶稣跟你一起去，耶稣就在你的旁边，那个天地的主，那个宇宙的主，他就在你旁边，他就在艾伦罗的旁边，他就在伊琳的旁边，他就在凯西的旁边，我想今天也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旁边。你知道福音传到中国1807年，很快就是2007年，福音传到中国快200年了。今天很多人都在讲这句话，我心里常常被这句话所感动。200年前福音进中国，200年后福音应该出中国了。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的一个宣教的基地，中国应该派遣大量的宣教士。今天在阿拉伯地方，在伊斯兰地区，只有中国人是受欢迎的，黄面孔黑头发人家接受的，白种人不容易去了，已经他们有他们的限制。今天的使命落在我们身上了，你愿意去吗？你敢去吗？不要害怕，耶稣说，我与你同在。这个同在的保证，就是我们能够实行这个大使命的一个最大的安慰。这个以马内利的神就在我们当中。 这个神在旧约时代与以色列人在一起，在新约时代与他的选民在一起，与这些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。在旧约时代，神早就允许那些以色列百姓在申命记里就说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看见马匹，看见车辆，并有比你多的人民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。同样的，在新约时代，我们这位已经掌管天地宇宙万有的神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他的这位神，他应许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勇敢的去吧，有这位神与你同在，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我们相信 Allen 他在华大的大学里面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相信还有很多的宣教士，他们到各个地方去有神的同在，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中国人，他们要去有神与他们同在。200年后，我们会看到福音出中国。